那下面再讲这个第二个刻板内容。那么从这个第二个刻板内容，就必须要这个这个远离，或者必须要断除转身后事业的这个它的这个理由啊。从理由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方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呢生死这个轮回是可畏处啊，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远离。第二个呢，就视为它的这个业果而生这个部位的。第三个呢，是主要是从它的本体啊，视为业的本体方面呢，所以说呢，历要断除啊，就从业方面必须要历断除。第四个方面呢，不能认为业是乐趣之因而贪恋，有这样的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四个科判，首先抉择第一个科判，那么就是视为这个生死是一种这个可畏处，所以说要断除业因，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抉择的时候呢，他宋史当中讲到，若是随一果，若是随一果出因不可见，一果见多因谁能不生畏？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有些人就会想像这样的话就是轮回到底有什么就是这个可畏怖的，为什么一定要断除有漏业呢？因为前面那个宋史已经讲到要教诲修行者要断除有漏业。那么为什么必定要断除有漏业呢？那么这个方面再从进一步从根据方面进行抉择。若是随一果出因不可见，不管是什么时候，那么随一个果，自己身上的这个自己相学当中的设法也好，或者自己的心法也好，或者外在的像这样的随便一个设法也好，像这样随便就说这个拿起一个果，或者随便指一个果，那么要观察它因的话，出因它是不可见的，见不到它最初的因。同样是一个东西，像在它最初的因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绝对没办法这个了解。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一刹那的这个善念，那么产生一刹那的这个善念，这个心法，我们心法这个我们要观察它的这个来源，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是从源一个外在的东西产生的，或者就是说源这个前一个念头产生的。但是呢，这个前一个念头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的，所以说再要观察的时候呢，我源这个外境，它这个外境的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呢？比如说源一个这个源一个佛像，那源一个佛像我升起了善心，那么这个佛像从哪来的呢？佛像的观察的时候，它木头的吗？或者石头的呢？那么再观察的时候，真的要找到它的这个因的话，就是没办法找到。或者从我们要这个回忆这个前一刹的这个念头，我们说是这个第二刹的善念是从第一刹的产生的，那么第一刹的这个善念是哪儿产生的呢？然后又是前面的刹那产生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一个推上去的时候呢，绝对就找不到它的边际了没有找不到它的边际。所以说初因不可见，随随便便就是随随便便举一个果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因呢就是不可见的这个方面是从它这个以前来讲，它的因的话就是无边无际，可以延伸到这个这个过去式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无穷无际的像这样的这个时光当中去了。后面讲呢，以果见多因，谁能不认为？而且呢，再从这个果方面讲呢，从一个果上面可以推知它的很多因前面是从它时间最初的这个时间方面讲的时候见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再从现在这个果它产生这个果的因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缘。那么各种各样的因缘又有它各自的因缘，所以说呢，谁能不生畏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我们从哪个角度产生这个畏惧呢？好像是听到这个宋词之后呢，好像就对自己好像没什么触动似的。那么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观察的话，确确实实就是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畏惧的地方。那实际上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因初因是不可见的，就说明我们流转轮回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宋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关键那句话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推理可以知道呢，像这样我们流转这个轮回的时间呢已经无边无际了，你要找它的因都找不到了。所以现在我这个就是从现在这一刹那的这种微小的这个善念，要观察这个因的话，就找不到它的边际。找不到边际是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流转轮回的时间非常长。如果我们流转轮回的时间只有两三世的话，一下就找到了就是从这个前一世当中或者再前一世当中就是这个因产生的。但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它的边际，它初因不可见的缘故，就说明它这个轮回的时间很长。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生死当中呢，已经这个可以说是已经很长的时间了，见不到它的边际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产生一个畏惧心。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它的根本是什么呢？这么长时间流转，它的流转轮回的根本就是这个业啊，确确实实就是这个业。除了这个业之外，就没有。所以说，如果没有业的话，早就已经解脱了。就是因为有这个业，所以说我才流转了现在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应该观察的。然后呢，就一果见多因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一种果见到很多因，又从哪个角度产生畏怖心呢？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的话，它有很多很多因缘，它这个因缘呢可以遍于三界当中，比如说一个果的它的因缘可以遍于三界。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因的这个它这个业网是非常广大的，很大的一个业网，所以遍于三界的业网。所以说呢，既然可以从三界的业网因当中产生现在一个果，那么就说明现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那么就是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业网。 各种各样同于这个六趣的或者同三界的同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像这样的这个不愿意的愿意的像这样的种种的业因呢，在相续当中都是具足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下世当中我转成什么样的一个众生呢？哦，这个方面确实难以决定啊，很难以决定的。所以说呢，既然从这个方面呢，从他的因业是这个无边无边，而且从相续当中这个相续当中现在所具足的这个很多很多业因呢，它也是同于三界，而且它也是各个就是这个方方面面都是有的。既然是方方面面都是有的话，那么像这样就决定，如果这个说不对着它，就按照像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那么相续当中这个业网呢，绝对会越来越坚固，绝对会越来越广大。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流转轮回的因呢，流转轮回的这个结果呢，那就见不到边际了，绝对见不到边际。那么现在一果见到这个一个因，就是随便一个因，它见不到它的边际都见不到的话，我们说相续当中具足这么多业因，那么每一个业因呢，还可以这个分出很多很多这个业因呢。所以像这样从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推知这个后世啊，确实这个不对治，如果不产生对治呢，后世绝对是痛苦的，后世这个轮回呢，绝对是没有边际的。就从这个方面，从这个宋子一观察的时候啊，就应该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的立根者呢，就应该产生不畏心了啊。实际上呢，我们见不到我们相续当中的业网到底有多广大，但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同果它的初因不可见，从一个果有很多因，从这个方面推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比量了解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就有这么多业因，而且现在如果再不对治，还要继续再造这个业因的话，那以后就它这个结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啊，绝不堪设想。那么这个应该做什么呢？那么应该身体部位干什么呢？断除业因，主要是这个身体部位它所想到这个利益，就让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呢必须要断除啊，必须要断除业因的理由，这个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必须要断除业因的理由？就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绝对我们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拖时间了。就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对修持对治行。修持什么对治行呢？就不能够随顺它，不能随顺有漏的因果了，就必须要随顺这个就空性的摄持、菩提心的摄持、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大慈大悲心的摄持，必须要断除这个像这样的求这个后世这个像这样人天的这个善法啦、啊，或者这个世间八法的念头啊，等等等等，所有一切轮回当中的这个念头必须要断除，断除之后呢，通过出离心的断除，然后通过菩提心的断除，通过这个空性见的断除，现在修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业因，从这方面的修持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有这个解脱的机会。否则的话，像这样相续当中这么广大的业网呢，要想真正心意断除了，这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学习好好思维之后呢，就能对这个方面的升起定解，必定要肯定要产生一个断除这个业因的像这样的一种决心呢，必须升起来的。所以说这样做打比喻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个像这样讲的是比喻当中讲一个这个持平，那么像这样一个持平或这个陶平呢，像这样观察到因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看起来是有这个陶丝啊，一个人，然后呢还有这个泥土，还有水，还有机轮等等，像这样就具足这样几种因。但是真的在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陶丝，它成为如是的身份啊，它变成那个陶丝，一方面它变成了人，一方面它是陶丝的身份等等，这方面的因呢，观察的时候，以前的话肯定是很广大的。然后这个泥土哪来了，或者这个工具是谁做的，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它因是没办法衡量的，没办法衡量它的边际的。所以说就像这样一样的话，现在我们转成这个轮回，或者现在的这个随便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果观察的时候，也是同样它的因是不可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既然这个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么多这个业因，这么多业因可以说在相续当中具足的话，那么肯定会升起畏惧。因为这个哪一种因呢，如何先成熟啊，怎么如何去酝酿啊，这方面这个不可以预料的，只有佛陀可以了解。所以说呢，只有跟随佛陀开示的这个因果正道去进行修持，尤其是通过这个无漏的正道进行设置，千万不要求这个什么这个世间的轮回果报啊，这方面完全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殊胜的理论再结合起一些修行的法门，像这样的话一结合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很多高僧大德，比如阿底亚尊者，那么就是他们师徒在问答的时候呢，那么就去问呢，如果寻求世间八法，它有什么呢？有什么果呢？阿底亚尊者说呢，就是只有这些。啊，你寻求世间办法就得到世间办法，那么就是说这个中正八尊者就问了，那么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后世有什么？后世就是地狱、旁生和恶鬼，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善趣，那么就是这个。所以真的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推理的理论，再观察这些高僧大德的教言，而且观察的时候呢，自己绝对应该下个决心，现在无论如何呢，必定要间断这个业的相续啊，不能在这个有漏的业再行发展了。不管是这个什么像这样的恶业呢，绝对不能造的，而且呢，善业，即使是这个像这样的为了获得轮回的这个果报当中的善业也不能造啊，也不能造，不能够随顺像这样的有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应该这个做这个深深的了解。 第二个方面呢，是思维果啊，通过思维果方面呢，就升起这个部位的。前面是从的业因方面啊，从深色的轮廓的体型方面，然后呢，再从它的果方面如何去升起部位性呢？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像这样的这个果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不管是在轮回当中呢，怎么样的果，如果你力去追求的话，它肯定会现前的，会现前这样的果。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实际上的想法呢，就是不一定正确的。通过相变的这个分析就可以知道了，既非一切果决定能成办，所办一定灭为。未必和自害。首先讲的话，就是一切果，你认为呢？只要你得去承办，只要静静去做，那么就这个果就可以这个现前啊。这个方面是不决定的啊。一切果这个决定能承办，这个方面是不决定的。这方面就不需要多观察了，就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行为。很多商人呢，还有很多这个农夫啊，还有很多这个工人呢，他们做很多事业。商人都每个人商人都想赚大钱啊，每天都想数这个大票子。但实际上这个方面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他承办的这个非常少。非常就是真正成功的商人很少的，农民也是这样的。农民他就是春天种下庄稼，他就是想秋天丰收。但有的时候在这个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个蝗虫，或有的时候遇到旱灾的时候啊，或者有时刚要丰收的时候遇到大冰雹降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把全部打跑了。这方面呢，完全就没办法承担了。或者是工人也是同样的，生产的商品这方面不合格或者卖不出去啊，这方面全部都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切果，你认为经济去做就能够承办，完全是不对的。你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你是付出了努力，这些前面所这些人这些商人。全部都是去总部会的，全部都很精进的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意愿肯定是想做的，而且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实际情况是什么？成功的是1%，非常非常少的，没有很多成功的。这方面就是从不一定能够成功方面讲的，就业果，从他的业果方面不一定成功啊，从这个角度讲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即使是成功，再观察这个成功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已经可以说已经小心成功的这一部分呢，所办一定灭啊，未必合自害。你即使是成功了，你这个果已经现前了。实际上你这个果现前了之后呢，还是一定会灭的啊！你不会像这种果不会安住很长时间的，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有违法的体型，本身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体型，所以在这个果上面本身就有这个痛苦的体型在上面。所以说在第二品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的嘛啊，一个物体上它就有这个无常啊、不净啊，相当痛苦就成。所以说像这样果，你这个成立了，你是有了的果，你在轮回当中的果它就是无常的啊，它就是上面就是痛苦，它就是不净的等等。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些果一成功之后呢，肯定灭了之后就产生痛苦，这个是绝对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升起这个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办一定灭已经成功的这方面的果，为什么要升起部位呢？因为在承办这个果的时候，你成功的获得这个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这样的你的身体的你的心啊，像你的口呢，是非常劳作的啊，付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辛苦。然后呢，就不敢保证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是如理如法的跟随世间的规律去做的，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通过贪嗔痴的烦恼所引发、所摄持，然后做出了很多很多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你为了得到这个果，你实际上呢就把自己害了。没有任何必要。前面呢，你就前面这种果没有成败，这种果呢，也是你通过的身体意的付出，实际上什么都没得到啊，这个方面也是没必要的。后面这种呢，你即使得到了，但是你得到之后呢，这个果马上灭了之后呢，这个业果是跟随你的。所以从这方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对这个业果升起不违心的这个方面，你可以完全了解它的意思啊。圣天菩萨所讲的意思，为什么对业果方面升起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位部呢？就是同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业果是什么？这个地方讲的业果就轮回当中的有漏业果，全部都是不可靠的。你不管是承办，你不管是不承办，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小心成功了，或者你有的时候很倒霉没成功了，在这个整个样子的这种过程当中呢，这个业果呢都是不可靠啊。整个只要你没有处理轮回的时候呢，只要你处在这个有漏的业果的范围当中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既然了解这样的一种体型之后，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应该修持和对治之道，必须要修持对治之道。每一个众生呢都想要获得圆满的果，但是这个圆满的果在轮回当中找不到的。那么在哪地方找呢？必须要在这个出世间去找，也就通过佛陀所开示的这个解脱的正道，如是圆满的就是修持了他的因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前见道开始，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他获得的果呢是很圆满的、很究竟的，而且就对治他呢都是有利益而没有一点点害处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明显非常明显非常悬殊的差别，作为修行者的我们来讲，那么实际上的这个道路就很明显，不应该这个追求轮回当中的有漏果，而应该通过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精进呢，那么去这个寻求或者获得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圣果啊。从这个方面，它就是非常这个明显的。这方面有些比喻上面所讲的呢，那么陶瓷他所做的这个他就说的陶器，他所做的陶器呢，那么在这个做个陶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所有的陶器，他比如说做一百个像这样的模型，一百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胚胎的时候呢，他做的时候呢，他就进这个什么进这个炉子里面或者窑里面去烧的时候呢， 是不是出来的时候完全都是一百个好好的呢？不一定的，很大一部分呢，就在正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或者已经破碎了，或者已经变形了，这方面有很多的。以前就是说，或者有些师傅去这个做这个佛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比如以前做这个全真波波摩切的这个身像的时候呢，像这样做了很多这个模型，但是呢，就烧的时候呢，一出来之后，很多已经变形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腰部太软的话，它就往前趴着或者往后倒着，像这样的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出来之后呢。他要这个晒，而且不能淋雨。如果一下雨，马上全部要碎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拼命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好像是个景德镇那个时候，他们说是好像有十几二十天全部是大晴天，根本就没有这个下雨。他们说肯定那一年肯定要倒霉。他们那个地方，因为正那个时候正在需要雨水的时候，但是他们通过，这个非常清净的心吧，尤其因为这个佛像呢，对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对这个整个众生呢，或者对这个佛教有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们通过这方面去祈祷的啊，通过地藏王菩萨加持之后呢，很长时间没下雨，那个时候呢，才保证了这个佛像呢啊顺利的完工了。所以说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了，有的时候烧出来这个佛像呢，有的时候确实变形的也很多，碎的也很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呢啊，就从这个陶瓷方面说明的，就是同样的，所以说你所做的这些这个果呢，不一定全部能承办。不一定全部能承办，那么承办的这一部分，成功的这一部分陶器呢，那么就不管怎么样，它绝对会碎的啊，绝对会这个破碎的，绝对会这个变成无常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比喻了解啊，人们所造的一切业，你承办也是这个没有必要的啊，你不承办的话也是这个徒劳无益的。即使是承办了这一切果呢，也是自然会消失的。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间上轮回人所追求的这些这个运妙啊，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色身相位处呀，种种的这个运妙呢，所追求的这个运妙。你不得到了，你还是这个苦恼自己的身心。你即使得到的话，你在这个得到这个过程当中造什么罪业，而且是所得到这些运妙呢，它很快就会自然消失，或者就变旧啊，或者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碎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你是一无所得的。实际上，最后留的是什么？留的是你自己的业啊。通过这个业呢，就感受后世的这个不如意的果。所以说，从这方面一个一个去思维的时候，肯定对这个像业果方面的身体不如意。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从本体方面。从本体方面思维之后呢，立即断除这个有漏业，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业由功所造，作以无功灭，虽如是而汝于业不离然。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业由功所造，作以无功灭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种种的事业啊，轮回当中的种种的有漏业啊，种种的事业啊，这方面要承办的话，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你必须要有功用啊，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劳动，通过像这样的去很大的功用去这个把它这个造作出来的。但是作以无功灭，即使你成功之后呢，你不需要功用，那么自然而然就会灭掉了啊，自然还会就灭掉。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规律，世间法的一个规律就是这样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很多很多商品呢，非得要制成一个商品呢，费很多很多工序，但是这个商品造出来之后呢，再不需要任何去破坏它，最后它逐渐绝对会灭的啊，绝对会再坚固的东西，有的时候只不过时间长一点而已，有的时候时间短一点而已。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呢，绝对会灭啊，而且像这样的话，绝对会就是这个自然而然就会灭掉的。所以说呢，作以无功灭，这个就是它业的本体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观察业的本体而立即断除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认识业的本体方面，业它自己呢，它是要承办这个业，必须要有很大的勤作，但是灭了之后呢，不需要功用，自然而然就会灭了。所以如是而属于业不离然，了解了已经现量界到像这样的种种轮回有漏的事业，都是如是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体心的话，于业不离然。为什么对这个像这样的有漏业不离开这个染污心呢？为什么还不对自己升起这种厌烦心呢？啊，所以说呢，就了解到这个业的本体就是这样的一种体性，我们不需要去为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难以造作而且容易损坏的像这样的东西的去这个付出自己的很多很多的精力啊，付出自己的青春啊等等，像这样应该好好用这方面去修持这个无漏的正法。这个方面才是这个最有意义、最有这个最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像世界上的人不明道理，就认为人生在世的时候必须要追求事业啊，必须要追求家庭美满等等，追求这一方面的。但实际上，真正在这个有智慧的人观察起来，你再圆满追求到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都是逐渐都会衰老啊，逐渐都会这个破败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比如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为了得到美丽的妻子呢，他肯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得到之后呢，这个妻子你得到用通过很大的功用就得到了，但是你的这个妻子呢？ 一方面他会死的，一方面肯定会衰老的，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样的体型。或者你的美满的家庭暂时来讲的话，就是通过很多努力组成了美满家庭，但是呢你像这样的美满家庭当中的人啊，就一个一个都要死去，一个都要衰老，像这样的话做也无功用啊，无功用而灭的，不需要谁去这个，不需要谁去这个做什么功用家庭，自然而然就会这样的体型，这个就是业的体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了解了这个体型之后呢，有什么必要去追求呢？啊，这方面就道理就是摆在这儿了啊，这个方面是道理摆在这儿，实不实行这个方面是看个人相续当中的这个善缘啊，个人的精进，个人的信心。所以说这方面呢，就佛陀把这些道理说得很清楚，圣严菩萨也说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获得解脱，必须要远离；不想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追求呢，谁也没有办法的，佛陀也没办法调化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比喻是怎么讲的呢？比喻当中所讲的，就是如果是三间上面啊，这三间上面要去读思想的话，这个是很困难的。三间方面它本来是不是很平坦，而且就是比较倾斜的倾斜度的，有倾斜度，就这样有倾斜度的地方，而且是这么高的地方要去修一个石墙的话，它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功用，搬石头也需要功用，然后挑水，然后呢就是和泥等等，很需要功用，而且要把这个很陡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不平坦的这个地方要砌成一个石墙的话，那么也是很这个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同，但是呢，就是即使是你通过这样的功用去好之后呢，谁也不去管它，谁也不去理它，像这样的石墙呢，自然而然就会坍塌的啊。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方面绝对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说像这样的万里长城，以前修的时候呢，几十万人修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呢，最后不管它，慢慢就一部分开始倒塌了。如果不维修的话，现在肯定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全部已经坏了。所以说后面这个国家出很多钱，就要去这个维修、保护啊。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绝对它自然早就坍塌了啊，没办法就是留存。这个就是业的自信就是这样的，有漏业的这个体型完全都是这个无常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就是这个贪执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体型在里面。所以说既然如此体型的话，那么作为修行者来讲，看破把看清楚这些，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就断除。那么下面再讲这个最后一个科判呢，那么最后一个科判不要因为这个乐因啊，这个业是乐因的缘故而贪著啊，不要因为幻念贪著。那么有些人就会讲了，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有漏业，虽然没有功用，它自己会坍塌，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业呢，它可以引生安乐的，所以说呢，是不是不应该远离呢？它有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想要这个什么成立，想要追求。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过去则无乐，未来亦非有，现在亦行性，如老竟何为？那这个圣严菩萨再从三识进行决策，你认为这个业因可以引生安乐，那么这个安乐在三识当中哪一识可以成立呢？没办法成立。如果三识当中都没有办法成立的话，那么你的快乐在哪里？你的快乐就没有了，或者是在过去，或者未来，或者是现在，但是一观察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是没有这个快乐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你的相对的业因所引发的快乐在哪里？没有了。既然没有的话，现在就作为修行来讲，就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啊。过去则无乐，首先讲过去。过去则无乐，我们认为呢，过去有乐啊，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一顿好饭，像这样当时就吃得很舒服，难道这个不是快乐了吗？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时候，现在你的回忆过去的时候呢，完全都没有了啊，只是一种回忆了，但那是一种意念而已。那么这个意念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是有种意念，但是呢，当时的这种志向有没有呢？当时的志向绝对不存在的啊，一点都不存在。就像昨天晚上的梦境一样，昨天梦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也许正在感受这个快乐，但是一醒来之后呢，一醒来之后就没有了。单单就在你脑海当中，有一个印象，昨天晚上吃好东西，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种吃好东西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志向呢，找不到。已完全都没有了，所以说呢，过去无乐，这个完全已经过去的东西了，完全都不存在了，没有这志向了，所以说过去无乐了，未来亦非有。那么你说未来有快乐，现在我这个积累的这个像这样，今天我把这些东西这个吃的东西准备好，我明天做的是不，难道不是明天可以这个享受安乐吗？有些人会这样想，也就是说现在积累这个快乐的因呢，在将来一定会感受这样快乐的果。但是他们讲说未来亦非有，为什么呢？未来还没有显现，明天的东西呢？明天东西是抓不到的，就像死女儿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既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哪里有一个什么快乐存在呢？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的未来也非有，就像这个明天的梦一样，也是没有的。然后你有些人认为呢，过去没有未来，那现在肯定有吧？现在应该有的。比如说昨天呢，昨天我正在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昨天在关在昨天位的时候有这个现在，所以说呢。正在享受的时候应该有快乐，或者现在我正在吃东西，你要嘴里正在嚼这个大白兔，所以说肯定是这个什么呢？肯定是有快乐的自信的，他就这样想。但是呢，现在以行性啊，地方给你观察的时候呢，现在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存在的，现在你正在享受，但你现在这个体系呢，它也是一种这个这个行的这个自信啊，也是这个什么这个诸行的体性。诸行体性是什么？一切行的体性呢，完全都是无常的，完全都是无常。那么这个无常是什么样的无常呢？一段一段的无常吗？比如说这个这五分钟当中是实有的，然后。 后呢，然后是再五分钟，那个又是这个这个那到来的时候，第二个五分钟到来的时候，以前就成了虚妄，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一段一段实有，一段一段这个虚幻的。像这样的，现在全部都是变化无常的情况，它是刹那刹那的，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那么就说前面我们分析过，每一个刹那再分析的时候呢，它绝对也是一个没有体性的，完全都是通过更小的刹那组成的。所以说呢，完全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现在存在。你认为现在有一个实有东西可以享受的，通过中观的证理，通过现在去分析的时候，现在只是一个假理而已，完全都是个假的。一分钟，我们说一分钟是现在，一分钟就分成六十秒，每一秒当中又有很多很多这个，又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它如果每一个地方没有变化的，不可能组成一个一秒钟。如果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法不变化，它不是一个无常的。它不是一个空性的，绝对这个一秒钟成立不了的啊，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现在的话，现在有行性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快乐，感受不了快乐，你的业因啊成了虚耗了，你的业因的话所引申的快乐在现在成立不了。所以像这样认为有一个快乐存在，这个完全的这种虚妄的一种实质，但是这个虚妄的实质完全是靠不住的，应该打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在这个无妄中的虚妄休息当中，他也讲到通过这个三世的梦啊进行抉择的啊，通过方面的一方面，这个地方在这个宗旨当中是通过理论抉择，那么无妄中的那个地方是通过窍觉形式进行抉择的啊，通过窍觉形式进行抉择。所以窍觉形式的话，就是昨天的一切事情，所有我们感受的一些事情啊，昨天我们听课也好，昨天那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做很多很多事情。现在观察起来的时候，就和昨天晚上的梦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昨天晚上的梦，我现在回忆的是单单是一个印象而已。昨天晚上的事情啊，就是昨天白天的事情，我现在回忆的时候，也是只是在脑袋里面有一个印象。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完全都是相同的。你白天的显现和梦中的显现，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认为有这个实有。实际上啊，像在今天又回忆了起来的时候，昨天晚上的这个梦境啊，今天在脑袋里面就是一个印象而已，啊，昨天是做的梦，或者昨天我们做的事情，白天所做的，昨天吃饭呢，白天的吃饭，昨天的睡觉，现在一回想起来也是只是脑袋里面一个印象而已，这两个分析起来没有任何差别，啊，无妄中的就是这样抉择的时候，确实就是思维的时候啊，真正的这个啊，无妄中的这个他是老人家的理论呢，非常非常的殊胜，这样一念的时候呢，绝对不会产生实质的，然后这是昨天晚上的这样，那么今天的是怎么样？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做梦，那今天晚上做梦呢，啊，确实在梦中的时候显现各种各样的法。但是呢，实际上是空性的。那么现在白天呢，比如现在我们在讲法的时候，现在在讲法的时候呢，我们的观察没有都是各种因缘产生的，全部都是因缘或者是习气产生的。所以通过像这样因缘习气而产生的法呢，也是无有自性的。明天我们在观察今天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明天啊，明天我们在观察明天十九号我们观察今天十八号的事情的时候啊，一观察昨天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只是在脑袋里面有个印象的啊，就好像今天观察昨天一样，一模一样，没任何差别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明天的观察的方法也是同样的。这样观察起来的时候，拿了一个实有的法呢，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啊，真正有的时候把这些理论也好好的这个思维，把这个窍诀好好的思维的时候，修空性啊，或者修这些这个远离世间八法啊，像这样的话就确实就对自己相续当中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听这个虚妄休息的时候呢，把这方面的这个窍诀好好的掌握，对自己的修行绝对是这个这个他这个帮助的也不是一般的。我自己来讲，三大修习当中的虚妄休息习性最大啊，确实不知道怎么，一般来讲心性休息的话，一般来讲是这个心性休息是这个密宗的道次第或者显密的道次第，但我还是有信心，但是就是因为从这个虚妄休息当中呢，他得到了这个真正的实际收益比较大。那确实有时候思维这个同这个思维他这个如梦如幻的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如梦的时候，因为是幻呐、像那水月啊，这方面好像有的时候自己相续呢，有的时候没办法这个就是这个太适应。但是梦的话，就是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做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无妄中的一抉择的时候，他是做梦的因是什么，他的缘是什么，知道本体是什么，或者在观察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轮回当中的白天的这个因是什么，缘是什么，本体是什么，一个一个对照的时候，全部都对得上啊，这个就抉择了，相续当中疑惑彻底打住。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就是这个这样意念的，都是可以这样意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认为这个做梦入幻这方面的这个真正他这个窍诀性的讲的时候呢，对自己相续当中的收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如劳尽何为？既然是像这样三十都是无实有的，没有一个快乐，那么你为了以后你或者为了获得快乐而这个做种种的业因，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劳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没有任何必要。你刚才说的这个应该这个追求这个有漏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漏业它可以引申快乐，但是这个地方快乐在哪里？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也没有，你现在这个快乐的果在哪里？没有。但是你的这个业呢，你空耗了啊，你为了这个业，你为了知道这个业，你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 啊，你造了很多罪业啊，这方面呢就完全就是这个没有意义的，完全都是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断除这有漏业的，它的断除的理由啊，从四个角度一抉择的时候啊，真正就可以申请定戒啊，没必要再积累这个有漏业了，应该好好的修持出世间的正法了。所以说这方面呢，应该好好抉择的。那么另外在比喻当中就讲到呢，那么在这个一个人在河滩上面修房子呢，啊，修个一个修好了以后之后，马上就是因为在河滩上有的时候发大水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塌了，或者河滩上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所以说像。现在的话就是修一个倒一个，修一个倒一个，所以相对来永远就是一直没有成功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呢，通过这个比喻抉择的时候呢，轮回的众生所造的所做的种种的事情，做一个啊那就不成功一个，做一个就不成功一个。实际上通过下面的一个方法一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过去现在未来没办法得到他的自信，全部是虚耗了，全部都是虚耗。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得到了成功的一个，你举出来说出来这个方面就可以，但是通过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最能够成立的是什么？你最能够成立就是现在，但是现在也不能成立啊、哦。所以说现在的话，你的果就完全没有，就像那个修房子一样，你修的果在哪里呢？修了完之后马上就倒下了，根本就是完全都是白辛苦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比喻意义，学着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有漏业呢，不依靠依靠的道理就了解了。今天讲到这里。诸法都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念，地藏本来护着。若龙群宝，七情如果光尊常护我，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好，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这个四书弟子、道次第和四圣义弟子瑜伽。啊，现在正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又分了两个科派。啊，首先呢就是有断除四颠倒，直修持与终时一乐，啊，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以修行菩萨行之规则。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也分了四个科派。啊，证明菩萨行，断除烦恼障碍之方便，第三个是远离烦恼所缘性的方便，第四个是为成道器而禁止弟子身心的这个方便，就这样的四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也是讲第七品当中。好，第七品呢主要是如何远离这个烦恼。那么现在分了是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对轮回要升起厌离心，然后呢断除这个轮回的因有漏业，然后呢是必须要断除业的理由。现在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科判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呢，首先是这个总说断除以后业之后有的这个业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必须断除以后业的这个以后有的这个业的这个理由。第三个是如何断除，其中呢前两者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者。那么就是这个如何断除，如何像这样的这种这个有漏业呢？现在的话进行抉择，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断除福德业，第二个呢是断除这个非福德业。从这两个角度，因为这两个呢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有漏业，而要如果要想要获得殊胜的解脱的话，必须要这个超离有漏业，必须要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无漏的解脱。所以说呢，不管是福德业也好，还是非福德业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需要这个远离的，都是需要远离。所以说呢，在这个科班当中呢，就如是的进行了这个抉择。那么如是的话，首先呢讲这个抉择第一个问题啊，断除福德业方面呢。主要是就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讲。三个科判讲呢，首先呢断除由爱而喜欢正上身的像这样的这个造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从乐趣自乐趣是难得。然后呢第三个呢在别说为了获得正上身而造业的积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首先呢可以说讲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还有分了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呢，首先呢第一个那么就是圣者见真上身也是一种等同恶趣等同地狱的缘故，是应该身体部位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问，或者在相续当中就有这样的想法，三个趣这方面都是一种这个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那么像这样的为了获得善趣而积业的话，像这样的有漏业是不是应该这个依靠的？因为在善趣当中毕竟有很多安乐的。那么在这样的针对像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圣严菩萨就回答到，智者为善趣等同地狱，别等于三有难得不生畏。这个地方的智者主要是讲这个圣者并不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种种的这个智者。我们可以知道有的时候呢这个智者呢分世间和出世间，但是这个地方的智者呢主要是要讲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圣者，因为只有出世间的圣者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智慧才能限量见到一切这个善趣的痛苦，而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智者呢虽然可以通过这个观察进行抉择，但是呢这个只是一种分别心的一种推测而已实际上很多殊胜的意义呢就没有办法了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必 必须要跟随这个跟随那个出师监的这个圣旨的这时候进行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出师监的这个圣旨呢，他们见到通过他们书生的智慧呢，见到散去的这个种种的痛苦而畏惧散去，就等同机遇。那么这个第二句呢，就讲到了他的量到底是什么样的，把这个善趣看成什么样呢？实际上善趣和地狱呢，这两者的时候有差别的。虽然从显现上面讲呢，善趣有善趣的安乐，而地狱的完全都是痛苦的自信，但是呢，从他们自己的本性来讲啊，从各自的本性来讲，那么完全都是相同啊，都是相同的。通过善趣呢，那么可以引发种种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后有的痛苦。从这些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善趣和恶趣和地狱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智者，通过他的这个智慧，也是限量见到善趣当中有很多这个礼服的这个过患，有很多罪恶的缘故呢，因此说呢，为善趣是等同于地狱的，别等于三有难得不生畏。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圣者，对于整个三有轮回，要想他们使他们不生起这个不畏心是办不到的，是非常困难的。而像这样的话，就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小乘的圣者。小乘的圣者呢，因为他们在刚开始这个修行种心的时候，那么也是这个为了自己获得解脱。那么在中间发心的时候呢，发心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自己获得解脱而发起愿力心的。中间修道的时候呢，所造的一切善根质量都是为了自己获得解脱而进行实行的。那么最后呢，他是如愿以偿，获得了这个解脱的这个寂灭的安乐。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对于轮回和涅槃这两者，那么是完全是分开对待的啊，完全分开对待。也就是说呢，轮回呢是必定是一种这个痛苦之处，必定是需要厌恶和舍弃之处。所以说呢，他们整个目标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总的这个趋势呢，就是如此进行行持的。所以说呢，他们把这个轮回呢，整个三界轮回呢，完全是看成一个火坑，完全是看着一个这个升起未卜之处的。因此说呢，既然他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圣果之后呢，那么更是以殊胜的智慧限量见到所有的善趣恶趣呢相同，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所以说呢，他们对于三有来讲是绝对升起未卜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按照这个小乘的圣者他们的观点来讲，那么就是见到的善趣也是这个完全是痛苦的自信。而像这样的大乘的菩萨呢，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大乘的菩萨呢，虽然从他的这个他们的智慧了解所有的三界呢全部都是这个痛苦，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升起畏惧心呢？那么从他们对于这个轮回三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是不升起畏惧心的，而且呢，把这个整个轮回呢看作犹如这个犹如这个花园一样，所以说他们就是在这个投生的时候犹如观花园，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这个投生三有。为什么有这样的境界呢？一方面是他们殊胜的这个大菩提心，因为要度化众生的话，必须是要三界当中度化众生，那所以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愿心。他们在中间这个修道的时候呢，他们了解到一切这个三有的自信是和轮回的自信和涅槃的自信，这两者呢完全都是这个相等的，完全都是同等的。轮回呢也是他这个自信也是不成立的，涅槃的自信呢自信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有他们又知道了轮回实际上离开了轮回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涅槃就是这个轮回的本身呢，它的体性就是涅槃的缘故。所以说他们有这样殊胜的这个这个智慧和有非常强烈大辩性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大乘的菩萨呢对这个三界轮回它不是和一种这个产生畏惧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但是这个地方因为要引导对这个轮回对善趣和很大贪执的众生，所以说呢，从这个世俗的名言的角度来进行宣讲通过这个小乘圣者他们的这个态度呢，就使我们了解到一切这个善趣恶趣呢等同完全都是这个应该升起这个不畏之处的。所以说为了转生善趣而积累有漏业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完全没有必要。既然没有必要的话，那么在很多这个经典当中，或者比如说是在这个今天还有这个论点当中，比如说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呢，杜萨巴大师也是抉择到这个问题。那么像这样既然是一个善趣身上身这方面，既然也是一个这个值得部位之处，那么需不需要积累这个投身这个真上趣真上身的这个业呢就这样的一种这个相见的这种疑问吧。实际上意义来讲的话，如果是为了度化众生，或者是为了后世能获得修行正法的人生，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是应该获得善趣的升起，而不应该获得恶趣的升起。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所讲的内容呢，如果是你通过这个贪执心想要专门到这个三有轮回当中享受有漏的安乐，从这个角度就是遮止完全就是遮止的。而为了修持正法，为了度化众生呢，为了获得一个殊胜善妙的升起而这个发愿回向得到殊胜的人生，这方面是应该做的。 这两者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啊，完全是没有矛盾之处。为什么这样抉择呢？因为如果啊，即使说假使说我们这辈子修持没有得到成就的话，那么有没有发愿啊？有没有发愿？有没有积累善根？下次要转生就给他上去。那么像这样的话，那到底下一次转生哪里去呢？那没办法。所以说呢，为了下次能够继续修持正法的缘故呢，必须要啊修持这个正上生的善业，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那样二者之间呢是没有什么矛盾之处的。那么这样抉择的时候呢，他有比喻啊，比喻的时候呢，就以前一个鸡巴国王，啊，这个国王呢，他这个把他所抓到的这个犯人，首先是在一个监狱当中，通过各种酷刑进行折磨，折磨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些犯人放出来了。那么把这些犯人放出来的时候呢，这些犯人啊，不会感觉到这个有任何的稍微的丝毫的一点那个轻松啊、快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王有一个规矩，一旦把这些人从这个牢狱中放出来之后呢，马上就要被杀死的啊。所以说，实际上一放出来之后呢，好像是已经离开了这个监狱当中的种种的苦难，但实际上呢，更可怕的这个苦难就在后面啊，马上就要被杀头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升起欢乐的，啊。通过像这样的比喻，那么对照意义，对照他的宋词是怎么样理解呢？有现在的我们处在这个善趣的安乐当中，我们暂时从这个三恶趣的牢狱当中呢已经被这个释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在这善趣的安乐当中，但是呢，在善趣的这种正处在这个善趣的安乐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没有任何理由呢值得这个欢喜的，因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善趣的安乐是非常短暂的。一旦像这样的善趣这个安乐享尽之后呢，马上要紧接着马上就要这个受更难忍的痛苦。所以说，从这样的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必要对这个暂时的善趣生起欢喜，或者是呢为了投身善趣而这个积的有德的业。从这些方面呢，就是这个抉择这个问题了。下面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科判所抉择的问题呢，如果凡夫或者一生了解了像这样道理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身心的同时会这个毁坏啊，有这样的一种个观点。那么有些人就会问啊，既然整个善趣有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过患或者这个这么严重的痛苦，那么为什么种种的这个人天他不了解，而还继续的想要就是投身如此的人天善趣而积累业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主要从哪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一生凡夫呢愚痴的角度啊，不了解他的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处在非常这个难忍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还就是继续的就造这个有漏业，就这个角度进行回答的。若凡夫一知一切生死苦，则曰彼刹那身心同毁灭。若凡夫一知，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凡夫众生，如果能够像圣者一样了解一切生死轮回当中的种种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话，那么就是在则曰彼刹那，就是说正在他了知这个本性的这个同时，他的身体和心呢就没有办法堪忍这种这个严厉的打击，而绝对会同时幻灭的，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我们说是有的时候认为呢，凡夫实际上是可以知道一些生死的痛苦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种种的经教了解到了这个整个三界的轮回的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为什么我们身心没有同时毁灭呢？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比量的方式，现在我们通过比量的方式，佛陀在经典佛陀在论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三有轮回的痛苦，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的比量。那么在比量的时候，如果没有真正的深入去这个思维，或者在这些类型当中没有好好去观察的话，那么就觉得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痛苦呢，只是在自己的分别心面前一个总相就觉得它是一个痛苦的他认为它是个痛苦的。但是究竟痛苦的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他没办法感受，没办法感受的缘故呢，相对当中的这个厌离心就很难以强烈的升起来非常难以强烈的升起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观察自己的相续，如果对这个整个三界的轮回的痛苦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的话这个说明呢，就是这个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他没有如理的达到他的量他的量呢还没达到。如果真是通过修持轮回的痛苦这个了解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呢，那么绝对自己就一刹那不像待在这个轮回当中，绝对像时时刻刻像修解解脱的。所以我这个地方讲到了凡夫意识呢，主要是从如果是凡夫像这个圣者一样，如是这个破戒，如是这个限量，或者像这样这个清楚的了知所有一切这个善趣和这个恶趣种种的痛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没办法承受的他的身体和他的心呢，绝对没办法承受，同时都要毁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诉讼的道理。那么就像这个什么大比喻的时候，就像这样这个瓦罐，他没有办法这个承受这个很重的压力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这么重的压力，了解到这个痛苦是如此的强烈，这个时候呢，绝对是没办法忍受像这样这个众生呢，绝对是没办法忍受的。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讲到吧，以前这个 他在这个经典当中就讲他的，比如说白游记我们现在学过的时候呢，有像这样这个角色这个学过的。那么阿难尊者他的这个两个外甥呢，他们因为他们这个什么，他们的这个父母呢都被这个那个暴君是什么国王，琉璃王嘛是什么，就杀死了。在这个进入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加比罗卫城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父母亲戚呢都杀死了。杀死之后呢，两个外甥呢侥幸活了下来。那么活了下来之后呢，就找到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让他们就是出家。但是出家之后呢，就比较懈怠啊，这两个这个小孩子呢就比较懈怠啊，天天呢就是不认真修法。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好像佛陀是交给这个目犍连尊者啊，请他去这个调教的。那目犍连尊者呢，他就通过他的神通把他们带到地狱当中，限量见到了种种这个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男人的痛苦。所以说呢，他们经过这一番像这样的限量的了之之后呢，一回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如果没吃饭的话，就绝对吃不下去。已经吃了饭之后，一想起轮回痛苦啊，想起这个地狱痛苦，马上就要吐出来。所以说呢，相对当中就升起了很大的一种这个厌离心，就对整个轮回啊升起很大的厌离心。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精进的修持，最后呢就是过了罗汉果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公案了啊。比如说还有这个蓝陀比丘也是同样的，我们在起学前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出家呢，他是迫不得已出家的。那么迫不得已出家之后呢，他也不想修不想守持种种的这个学处，不想守持戒律啊，老是想这个往回跑到家里去。但是呢，就佛陀了解到这个时候呢，就把他首先呢把他带到天界，让他看到了天界的安乐。就这个方便呢，他就对这个天界的安乐引生了兴趣，然后想要这个发心呢，就是这个真实的护持戒律。但是呢，后面的佛陀用方便啊，使得把他带到这个地狱当中，见到了这个地狱当中的痛苦，而且了解到有一个空锅呢，就是为他准备的啊，他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天人的福德，一旦享尽。之后呢，那么就会直接从天界从天宫当中直接堕到这个大有国当中，受到无量的痛苦。了解了这个之后呢，他就从这个根本上知道了所有一切，不管是这个天趣也好，像这样的这个人间的安乐也好，全部都是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不可靠的，完全的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地狱当中受痛苦。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升起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厌离心，真真实实的就是这个护持戒律，从每一个这个细微的戒律呢，就是非常认真的护持。这个方面就是对这个业果的就是彻底生信心的一种这个出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方面都是这个通过以前的这个公案呢，他们是因为先量见到了这个轮回或者地狱的痛苦的缘故呢，他们就精进了这个法行修道的。那么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缺少如是的因缘，缺少如是的因缘的话，就必须就是这个反复的观修轮回的痛苦。如果不反复观修轮回的痛苦的话，那么因为自己处在这个善趣当中，在善趣的这个表面这个它的这个表面上呢，还是很多安乐的。所以说呢，众生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很容易被这个麻痹，很容易被欺骗，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就是认真的去观修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必须要从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反反复复这个修持轮回的痛苦呢，才能够升起这个强烈的厌离心。那么以前这个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过，清净书当中是这样讲过的。那么他说呢，就是观想地狱的痛苦都已经非常难以忍受了，何况说要以后呢要这个亲自感受这样的艺术果，那么是更加难以忍受更加难以忍受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这个从内心当中呢，必须要升起定解呢，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他会比喻讲到的，那么有个人遭到了这个摩罗损害，遭到摩罗损害的时候呢，他这个身心呢就感受着这个非常大的痛苦。但是呢，他想呢，现在的话这个像这样的魔呢还没有现前的时候还是在隐藏的心思给我做伤害的时候呢，我的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如果一旦这个魔真正的现身向我面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肯定就没办法活了，那个时候肯定痛苦就更加难以忍受。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比喻了解什么样的道理呢？比如现在我们通过观想通过这个教理了解到这个三界轮回已经是如此的这个没办法忍受了，何况说真正以后通过艺术显现的时候呢，要堕到地狱当中，或者以后的话，如果即使说升到善趣当中，如果变成这个非常可怜的众生，那个时候呢就更难以忍受非常难以忍受了。那么既然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现在位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个自由自在这个修持正法的时候，应该抓紧这样的一个时机，好好的修持好的修持，所以叫断尽这个有漏业，修持这个殊胜的出世间的正道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